要讲一个题目，这个题目呢，可能是我们这个祷告操练当中呢，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会应用到的哈。那这个呢，就是耶稣基督在马太第五章里面所讲的，容易下地狱的两个当中的一个哈。那我在准备这个的时候呢，已经准备很久了。啊，那前两次呢，圣灵都引导讲别的东西哈，一直到今天，终于他让我讲了哈，那所以我想神有他的时间，那我们也就尊重啊上帝的选择。那我想在对于这个淫乱的思想啊、奸淫啊，或者是任何在没有婚姻关系之外的，这一种的现代世俗上面的影响，对我们基督徒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挑战啊，所以我们要特别的小心哈，在这个时刻，我们面对这世界上所有的世界潮流哈，那我们要怎么样去面对他们啊？那不仅是自己本身的问题，还有你周遭的人，都要面对同样的问题啊。那特别在教会当中，我们怎么让我们弟兄姐妹保守啊自己在圣洁、纯洁当中？那这个课题对传道人来讲是一个很挑战性的，很挑战性的，特别在现在离婚率啊，离婚率。已经40%几了，将近一半了啊！不管是在哪里哦，在美国、在中国、在台湾，已经差不多40%几了啊，所以已经是非常高了啊！所以对于这个家庭的迫害，对于这个小孩亲子关系教育的问题啊。那就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啊。那教会呢，也不得不去处理这样子的破碎的关系哈。那所以教会会花很多时间在婚姻家庭啊、亲子教育啦啊，还有这个外遇的问题啊、离婚的问题、再婚的问题，还有这个小孩子教养的问题，哈，那这些都是现代家庭在现代社会当中呢，我们常常会遇见的哈。所以，我们这个整个在教会当中呢，你也不得不去重视这个问题哈。那我所知道的教会对这方面，起码在我以前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很少教会去讲这种事情。现在的我不知道啦哈，因为我只有在两个教会里面哈，一个教会待了20几年，我们教会当时很少去讲这一方面的事情。那我自己当牧师了，我们教会当中呢，我稍微讲到这些东西，但是呢，我觉得在祷告当中，在讲说，要跟弟兄姐妹讲这一方面的信息的时候，我觉得圣灵在提醒我们，我们现在教会目前所面对的世界上的世俗上的仇敌，这个是其中一个，如果不是最大的诱惑的话，这个是很大的一个敌人哦，因为他在摧毁一个教会，他在摧毁一个国家，加上同性恋的问题。他也在摧毁世界上的人没有贞操观念啊，没有那种从一而终，所以呢，对家庭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啊，对家庭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对呀，potential problem 哈，这是一个存在的潜在性的问题哈。那我们怎么样让夫妻之间啊？紧紧的，互相的来共同面对这样子的敌人啊，那我觉得这个是整个教会界 整个教会里面现在面临一个最严峻的挑战。所以在我们在看到耶稣基督，回过头来看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里面讲到这一方面的信息的时候，他所用的话，他所用的这个意象，让我们所看到的是非常严厉的，而且严厉到一个地步呢，让你没有办法想象为什么耶稣基督要讲这么样子的严厉。那严厉到一个地步呢，他说你连想都不能想，你看到想到的时候，你就要立刻处理，你要立刻去除掉。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叫做去除淫乱离婚的思想。因为在从耶稣基督的脚步来看，如果 我再重新再讲一次，我们没有办法禁止诱惑来到我们的面前，不管是什么样子的情况情景当中，你今天走在路上，你今天在打开你的电脑，你今天在跟人家言谈当中， OK， 我们没有办法禁止，也没有办法防止诱惑的来临。所以当我们基督徒要做的，不是说我通通把这些通通关掉好了， OK， 像回教的徒，他们的做法很简单，干脆叫女人全部蒙面啊，全身包的，只有看到两个眼睛而已。那是他们回教徒的一个做法。那我们今天信耶稣的人，我们没有这个样子。那我们怎么样保守我们在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交流过程当中，没有一些不好的思想，没有一些不干净啊、不纯洁，或是这种淫乱的混乱的这种思想出现的时候，那你怎么办？那其实耶稣基督他讲的很严厉的意思，就是我们没有办法防止诱惑来临，但是我们绝对有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方式去处理。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因为我们的人啊，我们有七情六欲啊，我们的人在面对诱惑的时候，我们如果你的信仰根基啊扎得不好的话，而这个信仰根基，我不是讲说你的圣经知识，而是你的我的跟圣灵的关系。在我们面对这个诱惑的仇敌的面前，你能够站立得住吗？你能够不为所动吗？那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在讲的。所以耶稣基督要我们成为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人，那他的方式真的就是在告诉我们，你碰到这种诱惑的时候，你除了像保罗说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赶快离开之外，耶稣基督他教导的非常的在魂里面在灵里面，他要你当机立断，在想象当中把它砍断，想象当中把它驱逐掉。那这就是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我们今天从比较想象的过程当中，我们来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耶稣基督真的是有前瞻性啊。因为在以前的社会当中没有电脑，以前的社会当中大家很可能都是在为生活在打拼啊，很少会碰到这样的机会。可是现在啊，我们人类进步到一个地步了，我们有许多的事情呢，有机器在替我们做了。你说洗衣服、烧饭什么东西，我们现在用很少的时间去做这些日常生活要做的事情。那我们同时剩下来的时间多的时候，我们没有用它 来跟上帝亲近，或者好好读圣经哈，我们把它用来做其他娱乐方面的事情。那娱乐方面的事情的时候，那弟兄姐妹，我们就很容易进入到被诱惑的地步。那这个就是耶稣基督要警告我们的。好，我们有一段的经文哈，从马太福音5:27一直到30节，我来念一下哈。他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哈，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了，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挖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面。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那么很显然的，这个不可奸淫啊，前面讲到不可杀人啊，不可杀人，耶稣基督把它提升到你连骂人都不行哈、啊，你骂弟兄白痴笨蛋，你就是准备下地狱了、啊、意思就是说，你我在言谈当中，你必须绝对的尊重主内的弟兄姐妹，你要尊重人，不可以贬损人。连骂都不行，更何况杀人。那么在对于异性方面，哈，你说看见妇女动淫念这方面，哈，当然我们今天在从男女平等的角度上来看的话，我们女人见男人动淫念啊，他在医学上的这个不是太多哈，但是比较起来哦，男人是比较是眼睛的动物啊，男人比较容易冲动。但是不管怎么样呢，我们现在应该把它扩大来看，因为这个男人很容易被诱惑，所以在耶稣基督他在讲他的意思就是说，当你看见妇女动淫念的时候啊，完蛋了，你的 thought 你的这个想象当中啊，你动了这个淫念的意思就是说你的想象力OK， 你的这种魂的思想呢，已经牵扯到灵界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还没做，你已经做了，在 spiritual realm， 在一个灵界当中啊，你好像已经发生了，你只是动了一念而已哦。那这个就告诉我们，我们的想象力是跟灵界息息相关的。那如果你想的都是好的事情，哎，那个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你的想象世界，你平常在想什么，跟属灵的境界是很有关系的。也就是说，我一直在 promote 哈，我一直在推这个圣经意象学哈。我们透过经文用想象。来亲近耶稣基督，来跟耶稣基督建立私人的关系。然后我们今天所教导的是一个很反面的教训，它就是你看到不好的就 cut 掉，就挂掉，就砍掉，就挖掉。你看到好的你尽量去，因为上帝非常喜欢。你看到的人家的不好的，你用很正面的祝福他，那这个是上帝要你做的。你看到诱惑你让你去下地狱的，耶稣说就叫你把它砍断。那这个就是在我们属灵的生活上面，耶稣基督叫我们做的学习的，就是在我们的想象空间里面，你的思想到底是属神讨神喜悦的，还是你的想象就跟世界上的人一样，虽然你外表好像是一个基督徒，虽然你好像很虔诚的样子，但是你的内心世界里面是充满了污秽吗？是充满了这些淫乱吗？那这个耶稣就是在做一个很深入的讨论。 他说你连想都不行，因为你想的时候你已经犯了。你的犯的意思就是说，你灵里面就已经跟那个人，不管是谁哈，你已经跟他发生了一个属灵的淫乱，那这个就跟拜偶像是一样的。为什么我们说拜偶像就是淫乱呢？意思你不应该，你跟我，我们做门徒的，我们应该是跟耶稣在一起，没有第三者。我们去崇拜某一个偶像啦，或者是去拜拜啦，或者去拜什么偶像啦，那基本上就是属灵的淫乱啦，因为你是耶稣的太太啊，你是耶稣的心腹啊，属灵的心腹啊，那你不应该去找别的人，你应该去忠心的、忠贞的跟耶稣基督在一起。那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在讲说，哦，你不行哦，除了你自己的配偶之外呢，你不可以连想都不行，你想的话就犯了淫乱。所以呢，一犯了淫乱，犯了奸淫之后，你要赶快砍掉，你的右眼叫你跌倒，你就把它挖掉。所以他用了一个字眼，就是说你眼睛叫你跌倒吗？你跌倒的意思就是说你眼睛让你犯淫乱啊，犯这个想象哈，你看到没有，他用眼睛哦，他说第一个眼睛你就把它挖掉，你的手叫你跌倒，你的手可能就想要去搭讪了，脚可能要走过去的，手可能就要去干嘛了，不晓得，就跟人家握手呢，还是要怎么样啊？我不晓得哈。那你这种的动作哈，这种的想象哈，那你赶快就把手给砍断。那意思就是说，在你的想象过程当中，你这个人呢，你已经暂时失去了看的功能、手动的功能跟脚动的功能。他说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入地狱。意思就是说，他说你思想上面的犯罪你等于是犯了。所以耶稣基督叫你看见的，耶稣基督叫你在灵里面想象的，就是看到这个让你心动的人，你动了一念的这个女人或男人哈，你在灵里面要看到的是你的眼睛挖掉了，是你的手被砍掉了，再来你看到地狱的火向你招手。那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叫你要想象的，你要操练到一个地步呢，很自动的哈，因为现在的世代邪恶啊，我们没有办法禁止诱惑来临，但是你绝对有办法做到自保，你绝对有办法操练到一个地步呢，有人跟你抛媚眼，你在你的心灵过程当中呢，你连留下一点痕迹都不给他机会啊，或者是说有人在微信啊送你一个很挑逗的这个照片，要说我要跟你做朋友，哇，心里面一点痕迹都没有，因为你在想象当中就你把砍断砍断砍断的砍断了，然后你看到自己就像一个不成人形的样子，然后你说上帝啊，我爱你，我不要爱他，我要忠贞的跟随你啊，这个就是我们要操练这个，就是说我们要跟世俗潮流哈，我们要跟他讲说 no， 我们说对不起，我不跟你同流合污，我只爱耶稣，我只跟耶稣在一起。那这个就是耶稣基督讲的，就是说你在属灵里面你要做一个决定。我们今天对于诱惑迷惑啊，我们要做一个决定，那这个决定是在你我日常生活当中的功夫啊。所以我说这个我们今天操练的，我认为啊，如果不是最重要的话，也应该是几个重要操练当中的一个啊。我相信不是太多的牧师会讲这一段啊。好，我们先讲讲它里面的内容啊。十诫的第七诫啊，不可奸淫啊，它的原文是四个字母，正是代表手脚眼心啊。所以奸淫不是外在的犯罪，奸淫就是其实就是内心的犯罪。 因为你有坚毅的行动，必须这四项齐备哈。所以啊，这个就是手、脚、眼、心啊，所以这个四个方面呢，那我们要很小心哈。那耶稣基督就是说，当眼睛来的时候，你要赶快砍断，不然的话，你就要做了，你就要去行动了。所以在思想上面，在想象当中，你先把自己砍了，这是最重要的。第二个，妇女的原文是已结婚的妇人，所以呢，当时18岁一般就结婚了，那基本上呢，就是所有的女人，除非她是处女，她是还没结婚的，但是呢，我想在当时的社会呢，就我们看到还没有结婚的妇人的时候，她的几率不太大了，因为大概都被人家订走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她是订婚的话，你也不可以。okay? 所以呢，耶稣基督加的篱笆范围要我们小心，看也不行，想更不行，因为要下地狱。那么我们这种网络世界呢，耶稣基督这样讲的话，那真的是前瞻性哈，前瞻性哈，因为以前的人呢，走路也不方便，他一生当中能够碰到大概就几百人而已，那你说有一个人真的会引诱他的，这种几率不是太大啊，几率不是太大，所以不管怎么样啊，耶稣基督现在讲了，我觉得是针对我们现代的人哈。第三点，耶稣基督在这里的意思，如果有令人心动的女子让你心里想犯罪，那你要想想看地狱的光景，所以立刻在心灵里面想象当中砍掉会犯罪的肉体，你的手、你的脚、你的眼睛。那最后，女子为了不要让男子犯罪，所以我们打扮要端庄，不要暴露。有时候网络上会不经意的跳出一些诱惑的图片，那立刻要砍断，那个时候就是立刻要砍断。那个你跟我的功夫就在这边，我们没有办法禁止诱惑的来临，但是你绝对有办法，当诱惑来临的时候，你马上要做一个决定，在想象当中，在灵里面砍掉你的肢体，然后看到地狱的火向你在招手，然后你坚决不要过去。在箴言书当中，应该是箴言第6、第7章吧，他在那边讲，他说他用一个非常 graphical 非常生动的这个描写一个女人怎么样去勾引一个男人。当这个女人勾引男人的时候，圣经上讲，他说他正在往地狱去啊，好像一个女人的温柔乡啊，他说哦，我先生不在啊，我的床已经准备好了，那个男人就像被牵到宰杀之处的牛啊，乖乖的跟他走了。这个就是用一个很这个非常像影片一样啊，那个描述你就看到，原来那个是地狱啊。所以那时候男人想的，他根本不会想到那个地狱。他想到的就是快乐，想到的就是享受享乐。但是耶稣说 no, 你要看到地狱，你要看到地狱的火正在向你招手，所以赶快砍掉。好，那接下来呢，5章31节开始，对，同样的叙述，他说又有话说哈，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的。那人若娶这个被休的妇人呢，也是犯奸淫。那么休妻的问题呢，我们在现在的世界上我们在做教会牧师的碰到了太多这方面的问题，我们有碰到很多啦，有不同的这种个案不同的原因很多的人就想说，牧师你就给我一个答案，我到底可不可以离婚，我到底在什么样的状态之下。那我说现在的个案太复杂了，我们没有办法说我可不可以离婚呢？我说耶稣基督他只有提出一个条件，他说你可以提 提议离婚的唯一的条件就是你的配偶犯了奸淫，犯了淫乱，那么你可以提出来离婚了，因为这是耶稣的心意啊，不是这世界上法律的规定哦，那不一样哦。世界上法律的规定说你可以离婚啊，你有什么样的理由？你可以休书啊，你可以离婚嘛，因为婚姻在各国的法律当中只是一个合约啊 ，contract 只是一个合约而已。但是我们的神对婚姻的界定呢，是一个盟约，是一个 covenant。这个盟约就好像上帝跟我们之间的盟约的，它不会改变的。上帝给我们的盟约，它如果改变，那还得了啊？耶稣不是耶稣，这个神跟大卫有一个大卫之约啊。大卫之约就是说，大卫，你将来有一个后裔，要永永远远坐在宝座上的。哦，那这个约是不能改变的。那所以呢，大卫的后裔是谁呢？就正好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了哈。那我们跟他们约什么约？哎，我们就是叫做新约。新约是什么？就是你跟我接受耶稣基督了，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那这个新约是不可以随便改的啊。那你如果说像婚姻这种啊盟约哈，我们叫做盟约啊，你这个盟约可以改变的话，那还得了啊？那我们就说哦，我们可以片面的毁掉这个盟约吗？答案是不行的哈，因为神造人，他造男造女，他要的就是一夫一妻啊，那这一夫一妻就是亚当跟夏娃。就是这样，亚当跟夏娃一夫一妻，也不是一夫多妻，更不是一妻多夫，他要的就是一个好的正常的家庭，那这个就是盟约。那我们讲到休妻啊，那我们来看哦，休妻的原文哦，我这边把原文打出来，3478哈。在《生命记》24章1节叫做 cut off， 就是砍掉婚约的意思。那意思就是说，离婚破坏这个盟约的婚姻，就好像砍掉手脚一样，就砍掉你自己的身体一样。所以在神的眼光当中，因为夫妻是一体的，既然是一体，就好像连体婴一样的，你没有办法这个什么割掉一部分的。所以休书就砍掉自己身体的一部分，所以原则上婚姻是一个不能分割的承诺， OK， 再美丽的谎言埋怨都不是构成离婚的理由啊。但有些特例啦，比如说家暴，因为的确我们在这边也碰到有一些的个案啊，家暴，如果说牧师说根据圣经你不可以离婚了，然后呢做太太回到家被老公揍了半死，可能还进了医院了，那你说牧师要不要负责任？牧师要负责任啊，是牧师叫我不可以离婚的，结果被打成这个样子，那你说我们牧师要不要负责任？我们可以说呀，圣经上是怎么这么这样子写的嘛，那你的做牧师的，你有没有好好为他祷告啊？主啊，他先生有家暴了，而且历史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哈，继续跟他在一起有生命危险，那怎么办？我相信上帝会给你一个很清楚的答案。我们在应用上帝的原则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地方要特别的遵守圣灵的引导，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哈。那当然还有很多很特殊的例子啊，那我没有时间去讲这些特殊的例子啊，因为神的话不是为他们设立的，神在那边设立的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普遍性的原则，但是这个特例他也没办法说哦，这个特例怎样，那个特例怎么样，那这样就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普遍性的原则。好，看第二点，摩西休书中有一个中文翻译叫做不合理，那个不合理的原文是下体裸体丢脸的事情，那其实就是犯奸淫的意思，所以休妻的原因只能是妻子犯奸淫， 或者是妻子因为先生犯奸淫，妻子可以把他离掉，这是你的权利哈。因为为什么要讲说是先生给休书呢？因为在以前的时代哈，古今中外都一样的，这个女人要靠男人啊，因为男人会种田啊，男人会做粗活啊，有很多的事情呢，女人没有男人的时候，她没办法活了，她没有办法像现在这个社会当中，我可以自己找工作啊，我可以温饱自己啊，我不必靠男人啊，但以前不行嘛，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说不合理的事情是说，哦，你犯了奸淫，我就把你离掉了。那现在我们当然说，女人啊，现在如果男人他有一个什么小三的话，按照这边的精神上来讲是可以离婚的。OK， 那我们再看下去，当然不是每一个牧师都同意了。有些的牧师就是说不行啊，因为圣经上写只有先生可以离太太，太太不可以离丈夫的哈。那也有人这样子去辩论啊。那我觉得我们花了太多的时间去辩论这方面的事情啊，其实老实讲，这个事情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的。我们还是好好的祷告，我们来寻求说，耶稣，你在对于这个个案的时候，我应该要去做什么？应该我们来一起来寻求。只是有许多的时候呢，很多的人呢，他已经有一些什么啊既定的答案，已经把这些事情他想说，我就是要这样做，所以什么人来讲都没有用了，耶稣向他显现他也没用了。那我们就是要好好的来揣摩耶稣基督的心意。 OK， 那如果不是因为犯奸淫的缘故哈，就把他离婚的，那就是叫妻子去犯奸淫的哈。那意思就是说，从神的角度来看，如果离婚不是这个原因的话，他还是看你是跟他在一起的，是一体的。所以神就是这样看的，他跟你一体的，你怎么可以去犯淫乱呢？怎么可以去犯奸淫呢？所以在这方面，我们要非常清楚，就是说上帝他的意思是什么。好 ，C。第三点，为什么这么严厉呢？因为婚约是伊甸园中所赐福的婚姻啊，不仅是一男一女的问题啊。请注意哈，现在同性恋啊，什么恋啊，那对不起，这个跟上帝的这个说法是不一样的哈。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我们坚定的婚姻是一男一女啊？因为耶稣是这样认为的，因为我们信仰的神是这样认为的，所以我也这样认为。OK， 不管他什么样子的理由啊，说我们死骨不化也好啦，现在世界潮流已经到这个地步了啦，同性恋要争夺他们的权利啊 ，whatever， 我要你们要争夺你们的权利呢，还有上帝并没有给你们这样的权利，对不起，因为上帝说婚姻是一男一女，你们这个权利从我们这个角度信仰的角度来看是不存在的啊，对不起啊，这不是我的意见啊。这是上帝的意见，你有问题你去跟上帝吵，不要跟我们吵，我们是追随上帝的，上帝说什么我们就是什么，在这个点我们要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立场，我们这个立场不能够随着他们同性恋的人乱七八糟给你的理由，你同情也好，其实就是你同情也好不同情也好，也就是不行嘛，这个就是叫做真理，因为真理没有那个什么可以去讨论的，没有说哦因地制宜嘛，在我们在这个地方大家都喜欢就让他去吧，那这样子的讲法我们就太相怨了，就是说哎呀一厢情愿了，不行的。那我们今天的结婚是一个盟约，所以要求他的要求哈，我再说哈。一般性的要求是不能够离婚的，有问题你要去面对去解决，而不是逃避，而不是说我离了算了我再找另外一个，那这个就是现今基督教界面临最大的挑战，是离婚的问题。哎呀我们性情不合啊，刚刚开始结婚就是彼此都在热恋当中，没有想清楚对方是这样子啊，所以啊我们现在醒了哈，我们要换一个，我们各自都想换了哈，那就让我们离吧，离吧哈。 我们牧师不能够随着这个世俗哈，那有些的会友啊、教友啊，他们老是拿这种很困难的问题来问牧师啊，希望牧师说好，或希望牧师同意啊，然后他们就可以去离婚了，然后就说：“哎，是刘牧师说的，我可以离婚了。”哎，这种陷阱啊，我们呢，我们做牧者的呢，都不会轻易的去踏进去的。哎，我只能说，这是你的决定哦。我告诉你这些一般性的原则，你可能有一些特殊的原因，但是我要告诉你哦，离婚就是砍了自己啊，后果你自己负责哦。不过我会为你祷告了，但是决定是你的决定哦，不是牧师帮你决定啊。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他把这些困难的问题来丢给牧师，然后希望牧师给他一个答案，然后他就遵守，然后就说这是刘牧师说的，或是某某牧师说的。你们要为所有的牧师啊，不要去拿那种艰深的那种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叫他来解决。我有些时候碰到这种问题的时候，我可能会很不客气的回答，因为你根本就不是来想听答案的，你根本就是来找我当挡箭牌的。那这种时候我也没有什么好客气的，我就是说我不会回答的。那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今天的爱情观呢，哎，我找到我的灵魂的伴侣哈，因为我以前教会有一个人，他就是说他找到灵魂伴侣了，太棒了，我要离掉了，他有配偶有儿子，不要了，就走了。我有权利哈，去追逐自己的幸福，抛弃了，然后我们就不需要去遵守盟约了。那耶稣认为这样不对的哈，我们必须要严厉的悔改。如果我们毁约了。如果我们毁约了，神他会不会按着我们的行为来审判呢？答案是会的。那么他可能也会判决给我们这个毫不怜悯的，因为他会用马太福音第七章的原则，你用什么量计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计量给你。你既然当初狠心的抛弃掉你的配偶，抛弃掉你的这个夫妻的关系，他会不会用同样的方式来对待你？我可以告诉你们，我觉得会的。但是，如果你们离婚了，你真的要好好的在上帝面前悔改。这个叫做明知故犯的罪。我们昨天在讨论到使徒行传十三章的时候，我们有讲到在旧约的时候，明知故犯呢是没有办法赦罪的，因为没有这个条例啊。你去看赎罪记、赎愆记，都是不小心误犯的，你明知故犯的罪你怎么是赦免啊？你没有办法得赦免，唯有耶稣基督可以赦免你明知故犯的罪。所以我们在这边呢，我们必须要讲，上帝是有无限的恩典、怜悯。你虽然故意犯罪，你好好的在他面前悔改吧，你好好的饶恕跟你离婚的那个人，不管是谁对谁错哈，夫妻之间的事情哦，谁对谁错，这叫做清官难断家务事。我们做牧者的没有办法。没有办法站在什么人的那一边呢？我们做牧师的是站在上帝的那一边 ，OK？ 不是站在你夫妻哪一个吵架的人的哪一边，这点我们大家要搞清楚。那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在离婚了，如果真的离婚了，不管什么原因啊，好好的悔改。最后，我们在动淫念的时候呢，就是要砍断。那你的决定是砍断自己的婚姻呢，还是砍断自己的身体？这是我们的决定啊。你的选择是什么？那我们男人应该做的是选择 自己的妻子，砍掉一切的诱惑，而且是砍掉的是自己的身体的情欲，而不是给妻子休书哈。好，这是我们的一个很快的结论，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些的操练哈。操练，现在把你现在或以前看到的异性哈，除了配偶之外的，你觉得很动心的，你曾经有非分的贪想，曾经有淫乱的思想，不管是教会内的，还是教会外的，还是你的公司的同事，还是你公司外面接触过的人哦，让你很心动了。心动到他如果找你喝一杯咖啡，你就要去了，你就很想入非非的，那个就是你要操练的对象。OK， 你的网络的影片、图片，那种情景当中，你从记忆当中拿出来，在想象当中，要把它砍掉哈，砍掉手，砍掉脚，挖掉眼睛哈，气绝淫乱的思想。斥责淫乱的离开哦，斥责地狱的火离开哈、哦，啊，这是第一点啊。第二，再次求主耶稣基督宝血洁净哈，涂抹我们的罪哈，求主耶稣基督再一次饶恕我们，求神圣洁的灵充满，神的爱充满，神的平安充满，你要让我厌恶，让我厌恶，让我厌恶。淫乱的思想啊，这个是很重要的，让我厌恶厌恶淫乱的思想啊，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去除掉我们这一方面或者任何方面的，我们要养成一个习惯。我们最通常都是一个习惯，那圣洁是不是一个习惯呢？如果是的话，那你跟我就要多花时间在许多的事情上面，特别在男女之间呢，常常的把自己砍得一无是处，心中只想到耶稣。我以前呢，就是看到女人了，心里在那边有不对的思想的时候，我的操练方式我就想到十字架的耶稣，我就在十字架下面看见耶稣的血流过他的脚啊，那个就是我在思想的。现在再加上砍掉我的手，砍掉我的脚，砍掉挖掉我的眼睛啊，要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啊，让我厌恶厌恶淫乱的思想。第四，重复的砍断一切的诱惑，敬畏上帝，免得到地狱去。如果将来同样的画面出来的时候，哎，就砍掉诱惑。然后呢，第五点，养成习惯，一旦诱惑，立刻就砍掉，砍掉，砍掉，砍掉，砍掉，斥责诱惑离开。好，我们来做个祷告。主耶稣，我们再一次把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带到你的面前，无论我们是弟兄，无论是姐妹。主啊，我们谦卑的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来面对这世俗的挑战，面对这个淫乱的时代，面对这些诱惑充满在我们的周围，不管是我们走在路上，不管是我们在电脑上，不管是我们在公司，不管是我们在亲朋好友当中，主啊，这充满了这些，还有我们看的电影，我们看的电视，也充满了这些诱惑的信息。我们求主断开这些世俗对我们的影响，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在想象当中碰到那些对我们有影响力的异性，要奉耶稣基督的名砍掉手脚。在我的想象当中，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挖掉我的眼睛，在这个眼睛当中，不让我的眼睛犯罪。谢谢耶稣，让我暂时失去功能。谢谢耶稣，在我的想象当中，我看见地狱的火。哈利路亚，让我害怕。主啊，你让我们看见这诱惑的时候，立刻就想到我的身体 我的脚、我的眼睛都失去了功能，我又看到地狱的火，我就害怕，我就不愿意往前行。谢谢耶稣，让我转眼面向耶稣基督，看见耶稣基督微笑的招手。主啊，我们的不能，主啊，我们的不足，求主加添我们。主啊，在这种诱惑的当下，那个时刻当中，主啊，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在等着我们做决定。主啊，我们决定要你。主啊，我们决定要转向你。求主耶稣基督宝血再一次洁净涂抹我们的罪，再一次的饶恕我们曾经这样子在想象当中犯罪得罪你。我们求主你再一次宝血洗净，奉耶稣基督名要断开，要断开，断开所有这一些淫乱的思想。奉耶稣基督名也斥责我们这些有离婚的这种想象，奉耶稣基督名要断开，断开，再一次奉耶稣名斥责，求圣灵圣洁的灵充满我，神的爱充满我，神的平安充满我，让我厌恶厌恶厌恶 disgust， 让我厌恶这些淫乱的思想，这些淫乱的影片，这些淫乱的图片，这些让淫乱的同性恋，淫乱的这种离婚的思想，这种未来追寻自己情欲的这种的思想，完全的断开，奉耶稣基督名断开。我再一次的强调，一切的诱惑，敬畏上帝，地狱的火在那里，越来越离我远离。哈利路亚，谢谢耶稣，感谢主，奉耶稣基督名，主你让我养成习惯，看见诱惑立刻砍断，看见诱惑立刻在灵里面断手断脚挖眼睛。谢谢耶稣，主啊，让我在罪上面做一个小孩子，在一个三岁小孩子面前，在这一方面就完全一点诱惑都没有。主啊，你让我真的回转像小孩子一样的，主，我仰望你。主啊，你带领我们在任何的时刻，任何的时刻，有清洁的心、圣洁的灵充满我们。哈利路亚，谢谢耶稣，让我们带着怜悯，带着怜悯，也看到那一些在这些捆绑当中的，奉耶稣基督断开他们的捆绑，也断开自己的捆绑之外，奉耶稣基督断开所有在这个情欲当中，现在在落入这种试探，在这种捆绑当中，奉耶稣基督拿起圣灵的宝剑，断开，断开，断开。谢谢耶稣，断开这一些。哈利路亚，感谢主，圣洁的灵充满我们，我们是被分别为圣的天国的子民。谢谢耶稣，这条窄路我们一定要走，奉耶稣基督名，窄路里面的蛇、石头、淫乱、偶像，奉耶稣基督名退去。哈利路亚，感谢主，感谢耶稣，哈利路亚，让我们的路充满了平安，充满了圣洁，充满了穿白衣的我们，奉耶稣基督名，主啊，你白衣替我们穿上，谢谢主，感谢主，奉耶稣基督圣名，祝福我们每一位，养成习惯，养成习惯，砍掉，挖掉，斥责，然后心里面养成一个厌恶淫乱。主啊，你帮助我们，给我们恩典，让我们每一个人领受厌恶淫乱思想的灵，就是圣洁的灵在我们当中，圣洁的灵，奉耶稣基督名祝福我们每一位，现在降临，我们只看耶稣，感谢主，祝福我们每一位，谢谢主带领我们，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感谢主，哈利路亚，谢谢耶稣。好的，有没有弟兄姐妹有要分享的？ Hallelujah！没有，我们就请林牧师为我们分享了，谢谢。
我们从那个圣经呢，经文呢，我以前在念圣经的时候，念到创世纪第九章，我想那个神不喜悦挪亚那个时代，因为
对，
挪亚那个时代就是神的儿女，然后就是看到在第六章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做妻子。所以神那个时候就把人的日子减短到120岁。其实那个时候，在挪亚那个时候，挪亚他活了600多岁。
900多岁了，最后。
对，可是他就呼召的时候，他500岁，他就是新方舟的时候600岁，601岁，
是。
然后他还活着。所以神就是不喜悦我们在婚姻上就是不合神的心意，因为那个时候虽然没有十诫写出来，可是也是很多人敬畏神的，然后神都自己好像把他们紧紧的抓住。
是。
所以神不喜悦我们在婚姻上随便，因为这个一夫一妻是耶稣，就是法利赛人他们那些文士有问耶稣为什么写休书，摩西为什么给休书，他这个问题又出来，那耶稣就给他提到神起初的心意，为什么只造亚当跟夏娃一男一女？哦，这是圣洁的，一男一女一神，那神是一位的，不是多神的，这是圣洁的。所以这神的心意早就显出来，他不喜悦这个，所以他才有颁布这个法律戒律出来。你不要超过这个范围，你超过这个，你就要受处罚。这是处罚那些违规的，超过了不合神心意，神就把他定出来。那个什么，该隐杀了他的兄弟，
亚
亚
伯，
伯，那我就杀人就出来了。然后一夫多妻。这个拉麦，好，那个他们就犯罪，这些就是头一个怎样，神就已经看了这个他不喜悦，所以这法律上就已经画个界限，
是。
你不要超出这个界限，你超出这个，我就要惩罚你。这法律是这样的，法律是给那些不知道怎么守法的，
是。
那知道守法，神就那个法律就已经在他们心中了。在掌管他们，所以在这个身体上犯罪的时候，你就好像有一个偶像进入了，因为灵界，这个在讲灵界里，
是。
听说啊，听说到与神同在，就是你到神面前的时候，他们说话是用意念说话的。哦，现在要聚会了，大家都很顺服，好，聚会，没有人用语言了，因为语言会变成一个障碍。大家就是说，好，现在是聚会了，哦，大家心里就是欢喜快乐，因为他们到哪里都不知道讲哪一国话，讲华语吗？讲英文吗？哎，不是了，是意念。好，意念一进来，大家都很顺服的，很合一的，就是俯伏、归向、顺从。哦，那种合一是真的，你知道是神掌权。不再是有语言，然后他们看到的，所以神用这个看到，你看挪亚他们那时候，他的那个孩子，他有三个孩子嘛，在第九章，挪亚做起农夫来的，第九章20节，摘了一个葡萄园，他喝了园中的酒，便醉了，在帐篷里赤身子。迦南的父亲韩看见父亲，这是挪亚的儿子韩看到赤身，就到外边去告诉他两个兄弟。他看到了，所以这看到人的 人不穿衣服。你看这个是有很多影片啊，杂志啊，这些都在使人犯罪。莫名其妙，他就这种东西就跑出来了。
嗯。
然后他说哇，你就有一个惊吓，哇，怎么？我记得我小的时候看到这个的时候，我都想吐，我头就昏掉了。
嗯，感谢主。嗯，
我是想说，这是有一个很大的罪已经进入到我的思想里边了。我后来才想到说，这个感受就像在做释放的时候，有人会被呕吐。我很明显，我在小的时候，我就莫名其妙有这种东西看到的时候，我真的是头有点受不了。头就昏掉了，然后就想吐，然后就好像中了一个感冒这样，很在我的身体里边，这是不对的东西已经进入到身体了。
嗯，
那这个就是一个罪，罪的诠释就压在里边，然后会引到怎样，它在里边煽动你，你喜欢去看这种东西，然后那个淫乱的灵就在里边辖制你，然后就像酗酒的灵进去的时候，你就一直想去酗酒，这是一个瘾，是其实那是
一
个罪在里边，在压榨你，你非要去犯罪，犯罪完就好像吃饱一顿饭这样。所以我们看知道，从看见这眼睛是属神的，因为神启示我们的时候，他是让我们看见从眼睛是灵魂之窗。
Yes.
从眼睛进去的，所以看见神让我们看见，这是我们的眼睛是属神的，他用这个方式与我们沟通的。还有耳朵听到，这也很重要，所以我们要在这个管道里保持得非常干净。我们虽然我们要是很知道有这些，我们也知道怎么去帮助我们的孩子，帮助我们的小组，然后清洁我们的眼睛，清洁我们的思想。
Amen。
为什么要浸泡在神的神面前？就是神让我们这个试探能够免除。我们被试探过，我们就知道这些不干净。然后有时候聚会啊，跟小孩子祷告的时候，我们来到神面前，让我们的眼睛、我们的耳朵、我们的嘴唇、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手、我们的脚、我们整个身体都归向神，做一个清洁，在神面前。来归向他，他愿意我们亲亲他，他来到，他可以帮我们做释放，仇敌就要离开了。我们全身是属神的，因为这些邪恶的污秽的灵是要沾染到我们身上来的。
嗯，
把我们偷窃我们，他你不请他进来，他自己溜进来的，因为你犯罪了嘛，你给他这个门路，你看到了你无意识的你就已经被沾染了，所以这要去清除的。哦，这个看见，我不知道，看见吗？有人是说在这里看见，其实看见就已经是犯了罪了。这个该隐，我以前读这个圣经读了蛮久，我都读不出来。最近有人是怎么解这个经的？我是说为什么挪亚他会咒诅他的孙子？为什么会咒诅他的孙子？其实他看见他父亲的下体，就表示他跟他的母亲已经有关系了。
Yeah.
我们知道，那个迦南，他们这个有迦南地有七个那个七族，
是，
神给他们叫耶稣要进去，一定要灭族这些族群是巨人呢、啊。
是。
所以他这个还是那个什么，神用洪水灭了挪亚方舟之前的那一些人，那些人都已经那个种族都是不对了，神在找那个最纯种的，所以他找不到挪亚，他们这个族类还没有被混掉。可是他们那个为什么之后还有巨人，就是这个撒旦抓到这个喊啊，
是
抓到这个喊，撒旦一直在抓。你看我读经读到后来的时候，我说 哇，怎么搞的？怎么还有这些人都不信主的？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然后就回到说，哎，其实我们这圣经所记录的是谁？是信主的。那些不信主的该隐的后代在哪里？好像没记录了吧，对不对？那他们的种子，你要向他们传福音是很难的，非常难的。你即使我们要向那个谁，以东，就是雅各的兄弟，
对，
你看我们都有记录雅各嘛，然后那个以东他们的，哎呀，怎么都不见了，就是他们呢，他们有一个族群，他们有的就是已经是属神的，不属神的都在那边就已经开始在分别出来的。
对啊，
所以有些真的是我不知道，我们最近在美国这里，我们还有一些什么撒旦的族类，
有啊，
还有那个叫做什么 Raptarian， 那些以利最有钱的那些人，他们都是说他们是属那一族的。
哦，那个 Nephilim，
然后他有 Raptarian， 就是还吃小孩子的肉。
对啊。Wow.
这个最近这个他们觉得这样能够得到，这就是撒旦的作为在他们身上。
Wow, 他们觉得这样可以得到法力啦，就是那种。
而且对他们能够有长生不老。有那些关系。所以这些属灵上的淫乱，神是真的是保守我们，他颁布这十诫是保护我们。所以我们在这个。其实这些罪有时候神会让我们想起来我们在哪里，被神点出来的时候，神愿意开始要释放我们，不然我们这一辈子怎么搞的，怎么做事都不专心，怎么跟神沟通都好像黏不上啊，或是怎样，
是啊，
这些都是障碍在那边拦住你，就是这个这个黑暗的权势不让你与神联合。所以神也很顾念我们，因为我们毕竟是被选召的，神必定要我们做。而且还有一点就是，有一阵子我在念神学的时候，我蛮追求的，然后我的老公好像就还没被开启，因为他毕竟我不知道是，我想神开启每个人方式有点不一样，然后我们就蛮属灵骄傲的，怎么老公什么都不读经或是怎样，自己就会读经祷告，然后就觉得自己好像高人一等或是怎样，然后无形中说哇，这个去参加特会的弟兄就一直看他们，哦，我的老公都不来，我就一直看这些弟兄，哎呦好追求，能够跟他们结婚一定是很幸福的，哦，这些就不对了，我然后就是很喜欢跟他们沟通啊，查经啊，约查经。可是有两个弟兄就来告诉我，是两个是美国弟兄。他说你的丈夫在哪里？我说他在家。然后这两位弟兄就跟我讲，这两位弟兄就大我至少有10岁，而且这两位弟兄都是离婚的。
哇！
他们就告诉我，他说姊妹，我要告诉你。他们就是曾经跟我一样，他们就是疯狂的追求聚会聚会聚会，参加聚会，把他们的老婆都放在家里，结果他们老婆要跟他离婚的时候他们还不知道。
了解。
他说你这样追求，你要顾到你的家人，你要平衡一下，因为你把你的家人撇在一边，他们也厌恶你所追求的，所以他们去找他们的对象。那两位弟兄就劝我说，姊妹，我劝你要做施工，你把你的老公撇掉了，你要做什么施工？我好好的劝你，你赶快回去陪你的老公读经，他没开启，你就一直陪他，陪到他被开启。
感谢主。
我是很感谢这两位弟兄，这两位弟兄大我至少10岁以上，他说他们的经历就是已经呈现，他不愿意我的老公也就像 我的婚姻跟他们一样。
对，感谢主。
所以在这个属灵的过程中，神不是我们虽然说有追求的伙伴，哎不错，可是你要把你的事工范围，你的家人就是你的事工范围第一优先，
嗯，
第一优先，你也把你的配偶啊，你的孩子啊，你不能做，你就很刻意的，神啊，你就天天打电话，嗯。我要跟你做一个祷告，祝福祷告，两分钟、三分钟都没关系，你就是有这个行动，你要厚着脸皮。他们不愿意说啊，没关系，我就跟你打个电话祝福你，而是他早晨或是晚上要睡觉之前，跟他做个祷告，我祝福你，
嗯、
慢慢来、
嗯，
每次都是这样沟通。你就是要你刻意要推销，你刻意要打入，不管他你前面有什么铁门。有什么障碍在挡你？其实他是黑暗权势。我这几天还跟一个孩子在讲话，我说你要跟你的妈妈沟通，因为他后面有个哥利亚，你要帮他的哥利亚打倒，因为他不能接受，就是哥利亚在挡他，你不能撇下他的。所以我们知道有很多障碍，就是我们的眼睛被玷污了，我们的思想被玷污的，我们进入一个偶像就是紧紧抓住不放的时候，那个要让神来做。
感谢主。
我们祷告在神面前，因为神是全能的，你要相信他必做这事。圣灵有爆炸的那个什么雷火，他放下去的时候，那些耶利哥城要倒塌。你要有这个信心，所以不是把我们的家属，不是把我们的弟兄，把我们的家人出卖。我去年听了一个什么一个见证很好，我分享一下。有个长老在教会里，这是美国教会发生的事情。有个长老在教会，会弹吉他，然后就是做敬拜带领。然后这个师母也很善意接待每个人。然后就很多人心灵破碎的人就来到教会，被他们释放，然后又发预言，他们有这些恩赐。然后有一个比较年轻的姊妹带了三个孩子。就来到这个教会，然后就发预言，就给这个长老发预言，大家都在学发预言，然后就跟这个长老说，哇，你的事工会很大，然后又要到别的乡下去事工，我就是从那个城市来的，哦，我告诉你，我的孩子很需要，因为他爸爸跑了，哦，我们缺了一个爸爸，啊，他说你来做我们的爸爸是最适合的，把那个长老搞得他说好，他就很怜悯了，看顾他孩子啊，带他的孩子去上学干嘛？哎，这有段子再来，这个姊妹怎么发言？他说，神要你离开，跟你的太太离婚，要跟我结婚。我的天哪，真的！结果这个跑到这个长老的太太的这里说，跟他讲这时候，你知道这长老太太怎么说？撒旦！你不能拿掉我的祝福，我这个老公是我精心经营的，他虽然被引诱，我是不跟他离婚的。
感谢主，
好厉害哦！他没有现在那种被攻击，他要知道他这个老公是被诱惑的，他这个神给他的爱，这个老公的心是超过他犯罪，他都可以赦免。你们撒旦不能夺去我的丈夫，虽然他在这件事上有被引诱，结果这丈夫就醒了，因为他们有咒诅他这个太太，他马上进入医院。他说：“你这个太厉害了， wow. 你怎么可以这样？我们全家对你这么好，你怎么可以咒诅我的太太？她真的进入医院了。” 结果后来他们就破除了这些计谋，所以这个师母也是对的。他说他们出来就是在那个 It is supernatural 在这个电视台做这个经过。
Wow.
我们知道我们家人都是我们的产业，你不能离婚的，是神给我们的，你要紧紧抓住，因为我们就是神的儿女，即使我们犯罪，我们永远是他的儿女，这个是最大的祝福，最大的权利。神不因为我们做对做错是他的儿女，因为我们已经被选上了，所以我们的家属是宝贝的。
Amen.
他犯错，我们犯了多少错，神都赦免我们。我们的老公、我们的老婆、我们的孩子、我们的父母有哪里犯错，神定义要看到我们有没有赦罪之心，求主耶稣给我们。
Amen.
把我坚固我们的家人，在他们在被压伤、在他们落难、在他们最软弱、最被羞辱、撒旦做这个计谋的时候，赶快把他们扶持起来。坚固我们自己的家人，主要看到这个，神要我们做这个。像那个谁，大卫，他不是怎么样，他不去打仗，他去看人家洗澡啊。
对呀、啊。
他看到又去叫人把他叫来，然后又开始罪上加罪。
对。
哦，他真的是昏了，他那个头是昏掉的。其实我们这些都是从家族性，撒旦用这种方式让我们陷入在罪里。你知道那这个色情、名利、钱财这些诱惑，我们都要胜过。唯有耶稣能够胜过这些。因为这个都是世界假象，这钱你看你能够拿多久，你就放抓着一个石头，我们离开地上的时候这个石头还在这里，这个东西我们能够干嘛？唯有耶稣我们可以带到永生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引诱试探，这个都是假象，这个障碍我们在永恒里得着最好的福分。好，我分享到这里。
好，谢谢林牧师的分享哦，讲得非常好哦，也提醒我们哦，我们的家庭是神给我们的产业啊，儿女也是产业，那我们要自己保守啊，因为这是上帝给我们的，那没有人可以破坏啊，那么这就是盟约啊，也就是神跟我们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盟约哈。那我们对盟约要100%的来预防跟防卫啊！我也真的求主帮助我们哈。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了，我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哈。结束我们的感恩，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捍卫我们自己的家庭，我们也斥责那些色情的诱惑，奉耶稣基督的名，要断开我们正在往那个死亡地狱里面奔波的人，及时回头转向，奉耶稣基督的名断开在想象当中我们养成一个习惯，我们要对那些的诱惑充满了厌恶，我们回到我们自己的家庭当中，谢谢主，让我们的夫妻关系成为是圣洁的，让我们在与其他的人的关系当中更是充满了圣洁，谢谢主，让我们彼此相爱，有智慧，让我们彼此接纳，我们彼此有怜悯。我们也许有时候是要帮助弟兄姐妹在许多的事情上面要看见自己是光明的子女，因此主求你再一次的提升我们，让圣洁的光照耀在我们身上，让圣灵来引导我们平安、喜乐、圣洁、敬畏神，进入到我们里面。再次献上感谢，让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养成习惯，一旦诱惑出现的时候，我们想象当中就立刻砍掉、剁掉，而且斥责这个诱惑离开。 让我们能够恢复正常，行走在耶稣基督圣洁的道路当中。我们像光一样，有耶稣的爱，耶稣的怜悯，也耶稣的恩典在我们身上。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